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祝你的肢体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抽空收听诗经与讲道。有一个青年人在公元1888年的5月2号，他想要申请成为英国卫理公会的一位副牧师。而他站在一群75位的考牧委员面前讲道，最后评审的结果是不及格，不被接纳。原因呢，是因为他不适合讲道，没有讲道的恩赐。我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位不被接纳，被说是不适合讲道，没有讲道恩赐的传道人是谁吗？他就是后来成为全世界有名的改进王子，鼎鼎大名的乔治·坎伯·摩根。因为愿意侍奉神的人被拒绝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摩根就打电报给他父亲，他父亲也是一位牧会的牧师。他告诉父亲说，父亲，我被拒绝了，当时因为整个大众的联络的网络不是很发达。父亲就立刻用电报的方式回了一封电报，告诉摩根说，地上拒绝，天上接纳。那个时候摩根的未婚妻南希也没有拒绝他，南希反而写信鼓励摩根说，如果我今天不能和你从楼梯地一同往上爬起，有一天我就休息在楼顶顶上和你相见。后来摩根就没有照着他起初所愿的加入卫理公会，反而加入了另一个体系的教会。想不到8年之后，公元1888年，拒绝他的那间教会竟然邀请他去担任主任牧师。我的朋友，你若在地上被拒绝，不表示你永远没有希望。也许我们在某一个地方需要转个弯，寻找适当的航线，或者停一停脚步，来重新思索一下神当初在你身上的呼召。当你重新肯定的时候，你就必须在那条路上继续的迈进，要有信心，好像当年的坎伯·摩根一样。他在讲道上面因为那一次的挫折，就更加在讲道上下功夫了。我的朋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9-10说，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离了志向要得主人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期盼你在一生的讲道里面，在追求讲道上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工人，并且学习坎伯·摩根把每一次的挫折当作是一个向上提升的动力，更多呢来学习，不断的修正，让自己的讲道更上层楼。今天我们要进入诗经与讲道的第14课，诗经与讲道的第14课，我要与你分享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3，主题是如何做成结论。如何做成结论？ 杰伦呢就好像微鼓一样，这个微鼓呢会让全身的躯干都停止起来。有人说阴乱贵在阴气行去，而杰伦贵在有力量。到底如何做成一个杰伦呢？如何做成一个有力量的杰伦呢？待会儿我要与你分享《诗经》讲道第十四课，如何做成杰伦。在分享十四课之前，我要先来复习一下第十三课的重点，正所谓闻鼓而知弦。在上一次第十三课当中，我和你谈到的主题是如何决定讲题，讲章题目也是很重要的，讲题是讲章内容的精华。我在上一回当中与你分享了决定讲题的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在经文或者是前题或者是讲章大纲里面找出约则或者约句，通过这个约字或者约句来思想一句主要的句子，而这个主要的句子出现以后，就进行第二个步骤，找出适当的配句。这配句可能是你自己的资料库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句子或者词汇，可能是当时的一些事实，做一些整理跟归纳，把你决定的主要句子跟配句做一点点的关联。找出配句之后呢，第三个步骤就是要把主句跟配句能够组合成一个醒目的短句。这个短的句子最后第四个步骤就是再做一点删减跟修改，使这个句子成为有趣简洁庄重并且具有吸引力的题目。好，上一回提完了这四个步骤决定讲题的步骤之后，我也提到了决定讲题的六项原则。第一，就是要切合切题，不要言不对题。第二呢，要有趣并且具有吸引力。第三，要简短有力。第四，要庄重，不要使用一些轻浮的句子。第五，要有变化。我特别在第五个部分用了有六个方法，包括疑问句、惊叹句、宣告句、组合句、引句跟对比句，利用不同的句型或者是修辞学的技巧来定题目。所以讲题不要一成不变，要有变化，可以使用疑问句，比方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呢，这是诗篇121篇的题目。或者使用宣告句，像启示录1章17到18节，我的题目是复活的耶稣战胜恐惧等等。一些不同的修辞法的技巧可以增加题目的变化性。最后一个很重要，我鼓励要在题目里面包含动词，这个动词很重要，因为讲题里面如果包含动词的话就容易激发行动，而这个动词呢也可以暗示受众在这篇信息里面他的行动力要走向何方。好，以上是《诗经》一讲道第十三课，如何决定讲题，一个言简意赅的复习。现在我们进入第十四课，那么如何做成结论呢？首先第一点，我们要谈到底什么是结论。我们在此做一个简单的定义，结论就是要包含有信心的总结还有附照，有两个部分。结论就是包含了信心的总结还有附照。什么叫信心的总结呢？信心的总结也就是当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讲道一开始其实他就已经看到结论了。在整个讲道当中，讲道的人是一直在往结论的方向走过去，讲道人是一直在往结论的方向走过去。所以这个信心的总结是相当重要的。什么是附照呢？附照就是让每一篇讲章都成为一个行动力的召唤，让每一篇讲章都成为一个行动力的召唤。一个信心的总结不是一篇很美丽的文章，仅仅一种宣读而已，它乃是 包含一种呼召，这种呼召是在呼召弟兄姊妹，也在呼召我们自己往那个行动力的方向来实践。所以呼召很重要，呼召不是邀请人觉知而已，呼召也是让弟兄姐妹能够在生活里面过讨神喜悦的生活。因此结论就包含了信心的总结还有呼召这两个方面。好，分享完结论的定义之后，那么第二部分我要分享设计结论的方法。设计结论有五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去设计结论。第一个是复习法，第二个是收文味道法，第三是例证故事结束法，第四是诗歌语韵结束法，第五是经文复述法。第一个，什么叫复习法呢？就是回应你在应验的时候说的话，就是首尾呼应，并且重述大纲以及分段的重点。这部分你要特别留意，不要加入新的观点或者是新的论点。当然我自己常常使用这样的方法，在最后做结论的时候，再把应验首尾呼应哈，然后把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再做一个复述，再做一个分段重点的复习。这个复习容易让受众听众有一个鸟瞰讲章的全貌。好，第二个设计结论的方法叫首文味道法，就是应验的时候你用文句开设，然后结论呢是以那个文句的答案来作为结束。比方说马太福音19章28到30节，凡题目是让我们得着跟从耶稣的福分，让我们得着跟从耶稣的福分。而在应验一开始，他就用问句来提出，你说什么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呢？跟从耶稣究竟会带给我们什么福分呢？最开始他在应验的部分是用一个问题做开始，到了结论的时候他就把答案告诉会众。所以这就是首问味道法，很有意思。那第三种方法就是例证故事结束法，在最后举一个相关相称合适的故事或者是见证来结束，加深弟兄姐妹的印象，这是很好的。不过使用这种方法，一般的体现都会是你需要再以一两句话来把你所讲的故事或者是所讲的见证当中的重点，能够一两句话回应你刚才所讲的正道。再来第四种方法是诗歌语韵结束法，最后透过一首歌或者是透过一首诗来做结束。如果在讲章的里面你发现有一首合适的赞美诗，有合适的一首诗歌能够作为结束的话，也是很好的。此外有一些美国人呢，他们在讲坛上喜欢用一些诗册来作为结束，比方说美国的一些数百年的传统，一些英国文学的继承，有许多美国的传道人就很喜欢在最后的时候来朗诵这些英国文学当中其中一段的宗教诗册，来回应他们正道的内容。好，最后一个，第五个是经文复述法。我有时自己也喜欢用经文复述法，就是你整篇讲道大纲很清楚，概经很清楚，那么到最后结论的时候，不妨带大家再来读一次那段经文。在读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已经很清楚的概经过了，所以再重复再复述一次那个经文，会加深弟兄姐妹按照正义来分解正道。在读经的时候，那种特别的触动感受会印象很深。好，刚才我说过，第一个是复习法，第二个是首文味道法，第三个例证故事结束法，第四个诗歌语韵结束法，第五个经文复述法。希望借这五种方法能够帮助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能够增加一些变化性在里面。好，我们先沉淀哈，待会来讲第三个部分。 设计服装的方法。
倒不倒胶，死不粘参数。为此，我傻家踏实，我将我最后的一切写个山，用最倒的山音串架，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加他的侍奉是斩斩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与讲道。接下来第三个部分我要提到的是设计服装的方法。在课程开始我提到过结论包含有信心的总结跟服装这两个部分。那服装好像奖章的脚一样，你告诉弟兄姊妹应该要怎么做怎么走，服装是让每一篇奖章成为一个行动力的召唤，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在第三个部分设计服装的方法，我预备介绍四个方法。第一个方法是举例法，第二个方法是问句法，第三个方法是举例法加问句法，第四个方法是挑战法。那么什么是举例法呢？举例法就是这种服装的方法，就是在讲到最后的时候举一个有理呢或者是有意义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位牧师在讲到弟兄姐妹要去传福音要去宣教的一个信息，到了最后他就讲了一个宣教士的故事，然后讲完之后他说，弟兄姐妹，让我们来向主祷告，愿我们的生命也像这位宣教士一样成为黑暗当中的一只蜡烛，甘心为主来燃尽。我的朋友，这就是一个故事一个例子来作为服装。那么第二种设计服装的方法就是问句法，问句法就是在讲道的最后用问句来激励听众的回应。比方说有位牧师他在讲道当中要呼召弟兄姊妹成为神所活用的器皿，能够在这个时代做得人与福。在最后他就用问句法，他说今天主耶稣在征召活用的器皿，让这个器皿能够成为得人与福的器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否愿意应征上阵呢？今天的回应是什么呢？这就是问句法。而这个问句法有时候能够激励人心。第三种方法就是举例法跟问句法结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你可以讲完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例证之后用问句法来挑起弟兄姐妹回应服装。好，最后一个第四个方法是挑战法。挑战法就是顾名思义，在最后的时候向听众提出挑战，提出挑战。比方说有一个讲员他讲到彼得过去这样三次不认主，后来在五旬节降临之后怎么被神翻转成为勇敢的殉道的神的仆人。到最后的时候这位讲员就说，不管你处在哪一种情况，你我都可以靠着主能够发败为神，神能把我们失败的伤痕转为闪耀的成绩，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做一个发败为神的门徒吧。这最后的结尾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服装。以上就是我简单介绍设计服装的方法，有举例法、问句法或者是两者合一。把这种二合一的举例法加问句法或是第四种挑战法。接下来我要提出第四个部分，就是设计服装的原则。设计服装有两个原则我们需要思考。第一个就是服装要把奖章带到最高峰，第二个是服装要以尊崇神为目的。首先什么叫做把奖章带到最高峰呢？我们知道作恶也不如企业性，行动很重要。而服装要把奖章推到最高峰，让弟兄姐妹能够把信息付诸生命的世界。 白了，为什么符召是以尊崇神为目的呢？江岛不是高居人，江岛乃是高居神。我想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江岛不是要歌功颂德。希望你我可以把握这两点原则，这两点符召的原则。符召要把奖章带到最高峰，符召要以尊崇神为目的。
神学家乔尔万曾说，牧者常犯的罪行之一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操练。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诗经与家道上少操练，求进步。
欢迎你继续收听诗经与家道。最后我还有关于结论的四个提醒。第一个提醒是不要客气，我们知道谦卑是很需要的，可是客气有时候我们需要留意。中国人喜欢客套，很喜欢客气，客气在引论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在结论的时候绝对不要客气。我们是神的仆人，是传讲神话语的仆人，必须要不卑不亢才对。所以切记不要在结论的时候说什么兄弟，我对这一点虽然懂得不多，但是呢，这是我的浅见啊。所以，点，这些话也许是客气，可是却把结论变得很软弱。我说过，结论贵在有力，所以切记第一点，不要太客气。第二个是在结论的时候不要讲笑话，其实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嬉皮笑脸的，可是有的过程需要在过程当中说一些相关的文雅的笑话，来增加信心的幽默，但是在结论的时候是很重要的部分。尽量在结论的时候要严肃，要正经，不要讲笑话。第三，不要做听众分心的神。有一些讲员喜欢在最后靠近做结论的时候喜欢看表，这不好。尽量在一开始讲道的时候就把手表放在讲桌上面，或者是先观察一下，像我讲道的时候会先观察一下在教会里面是否在讲员的对面的墙壁上挂着一个钟，如果没有，我一定把手表先放好，先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最后的时候把手举起来看表。这看表的动作会让弟兄姐妹在你做结论的时候分心，所以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有些人讲道还没讲完就不喜欢把圣经合起来，只合起来也就算了，还怕人看不见，在比较明显的地方把圣经合起来，最后讲完到祷告完了之后再把圣经合起来嘛，不用那么做一些无谓动作增加听众的分心。所以也不要把圣经合起来，还有那些让听众分心的事，有人拿起程序单，有些人喜欢一边讲结论的时候一边看程序单，看下面还有哪些活动。所以尽量在做结论的时候不要做听众分心的事情。我刚才提过，像不要客气，不要讲笑话，不要让听众分心。最后一个提醒是避免千篇一律，我提过很多方法，像设计结论的方法有伏羲法、首问尾道法、立正故事结束法、诗歌语音结束法、经文复述法都很好，可是切记不要千篇一律。不要有人觉得这个伏羲法很好，每一次都用伏羲法，或者觉得诗歌语音法很好，那每一回都一定要找一首诗歌、一首诗词来回应。在结论的部分要避免千篇一律，增加一些变化。这也是为什么我要介绍这么多结论的方法，这么多符召的方法，就是要让你避免千篇一律。透过前人的这些方法，使用的这些方法可以丰富，能够增加我们在做结论的时候更多灵活性，有更多一些变化。好，以上就是我在第14课里面所说到的改进讲道的方法与技巧之三，如何做成结论。期盼你我在每一份讲章上面 能够在结论的部分多下苦功。你我所分享的设计结论方法、设计服装的方法，帮人结论在讲章的最后能够达到最高峰，并且能够让神得到荣耀。要小心留意我那些提醒，在做结论的时候不要做太多让听众分心的事情，不要客气，也不要讲笑话，也要避免千篇一律。好，最后我要再说，讲道是一定要下苦功的，没有人是天生的讲道者。比方说像加尔文，加尔文他自己就不断的提醒讲道者要不断的充实自己。所以加尔文在牧会的时候，当他的教会有许多的事物很繁杂，我们知道牧会很辛苦，可是尽管如此，加尔文对于他自己的讲章预备还是十分的扎实，并且加尔文决心面对自己人性的态度。他知道人都有懒惰的习惯，以至于加尔文一生立了一个志向，就是决心对付自己的懒惰。他每一天时时刻刻都把握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因此加尔文就说，讲道者就像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一样，每天都要练习。一个没有受教而又不肯学习的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讲员。最后把加尔文所说的这段话送给你，期盼你我都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成为神在讲台上重用的仆人。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